大家好，这里是格局商学院分享电台，更多投资理财、创业创富的精彩内容，请加微信18601783575。下面请听分享。
好，我们开始第二部分了啊。第二部分，大家回来了吧？各位，好，认真啊，听我们第二小主题。哎，最近知道不知道这个新闻？各位，华为的任正非。华为的任正非做了一个警告，知道不知道这个新闻？知道打一，不知道打二。知道打一，不知道打二。好，日前呢，就在前两天吧，华为这个任正非呢，内部有一个讲话，华为任正非内部有一个讲话曝光了，各位，华为任正非内部有个讲话曝光了，就是那个是一个内部邮件啊，内部的讲话。任正非提示的说，金融危机可能即将到来，然后呢，一定要降低长期库存和超长期借款。然后这个新闻呢，迅速在这个媒体上传播啊，基本上财经媒体都报道了。任正非提了啊，大家要知道这是任正非啊，这不是任志强啊，这可不是那个任大炮，这是任正非。任正非管理的企业现在市值，说实话，这一两年超过苹果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对不对？这全球型的，这规模，无论规模，无论那个能量，这是教父级的人物，这不是任正非能够比得了，这不是那个任志强可以比得了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大家一听这名字，立马就这个媒体都在转发。那我问大家，一提到金融危机，你紧张不紧张？一提到金融危机，紧张不紧张？各位，一提到金融危机，紧张不紧张？紧张的打一，不紧张的打二。紧张的打个一，不紧张的打个二。看，有的紧张，有的不紧张，是吧？不知道自己紧张不紧张的，打个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为啥紧张。紧张的打一，不紧张的打二。我不知道紧张不紧张的，打个三。好。好的，好的啊，好的，这个我问大家一点吧，紧张，你大家觉得什么人紧张？大家回答我，什么人紧张？就你们觉得什么人会紧张？他有什么特征？就是谁最紧张？什么样的人他一看到金融危机就会紧张？回答我。有人说了做生意的人，有人说这个那啥的人哈。哎，我问大家，谁会紧张？满仓的人是吧？有钱人，我是穷人，我一分钱没有，所以我不紧张是吧？好正常。还有啥？老板紧张是吧？那员工就不紧张了吗？那金融危机，老板说是那个咱们裁员50%，你不更惨吗？你还有房贷呢，对吧？商人紧张，租房的紧张，穷人也紧张是吧？好了，我问大家，其实呢，你看我问这两个问题是很有水平的啊。第一个问题是。大家看，为什么这个对了？为什么提到金融危机就紧张呢？其实不是所有人紧张，谁最紧张呢？谁有什么特征呢？我告诉你什么人啊？有负债的人，就是借着款的人最紧张。你们知道为啥吗？特别是借着钱，他有大量负债做生意，大量负债买房子，大量借钱买股票，各种的人是最紧张的，你知道为啥吗？还有一部分人是外借，就把钱借给了很多人的人很紧张，你们知道为啥吗？就是这两种人最紧张。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各位啊，金融危机你看到也不用过于紧张。我经历了三轮金融危机了，各位，我经历了三轮金融危机了。哎呀，就是没别的，就是经验比较丰富了，经历的事儿比较多了，所以就给大家稍微多分享分享啊。我经历了三轮，第一轮就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我经历了。虽然当时还在上大学，但是这个当时已经就是这方面的意识，各方面。对市场的感觉就是认识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 啊，就已经开始观察市场，观察变化，观察整个市场的变化，经济状况等等等等，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了。97年，20年前了，真的。97年就这个我就经历过了啊。00年的时候，美国互联网金融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我经历了，我经历了。00年到01年的时候，02年有个，就是因为这次互联网泡沫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新浪、搜狐、网易的股票，你们知道跌到了多少钱吗？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我就经历了，我身边这个包括我有这个意识了，我从我父母亲戚朋友包括工作的人，我都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变化吗？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吗？或者你们怎么地了吗？当时我就开始关注股市掉没掉啊，经历了。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新浪、搜狐、网易都刚刚上市，你们知道他们的股票跌得多低了吗？全跌破1美元了，各位。全在1美元以下，对，哎呦，当时我看完了，我那个痒痒啊，哎呦，把我那个痛苦的呀，没钱买呀，新浪、搜狐、网易跌到1美元以下了，基本都是就是0.6或0.7，哎呀，我没钱买呀，你看，当时我的投资意识就已经启蒙了，当时我就特别特别想买，我就绝对是机会，结果我自己没钱呀。美国当时有朋友有。同学在美国的想让他们帮他买，但自己没钱呀，那个抓耳挠腮呀。如果当时买了，你们知道后来都是100倍，各位都是100倍。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人发财了，你们知道谁吗？第一个是柳传志，对，第一个是柳传志，第二是段永平。我给你讲两个小故事啊。在02年的时候，柳传志同志做联想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对吧？其实联想赚挺多钱了，对吧？这个网易那个搜狐的张朝阳，搜狐的张朝阳到处找钱，你知道为啥？因为搜狐如果在就是美国股市规律呢，如果你的股价跌破1美元，超过1年就要退市了，懂了吗？就要退市。结果这个股价已经跌过1美元已经半年了，张朝阳着急的到处找钱，谁都不给他投，然后就柳传志说得了，帮帮年轻人吧，所以柳传志就投了一点钱，也不算多啊，各位，你知道后来是什么情况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柳传志在07年、08年之前，柳传志一辈子做联想赚的钱都没有他这笔投资赚的多，大家听懂了吗？就是柳传志就投了帮助搜狐这笔赚的钱，超过了他一辈子做生意做赚的钱，所以柳传志就开窍了，开始成立了联想投资什么军营投资等等，100倍，真的是100倍，各位，涨到了100美元以上。第二个人就是段永平。就做步步高那个段永平，各位，段永平那个在美国不是请那个巴菲特吃了顿饭，然后研究完了以后，他就正好赶上那次低点了，然后买进去了，赚了100倍，真是赚了100倍，人家投的钱都是很大的，各位啊，这里面有很多投资的技巧和方法，回头我们在正式课当中我再给大家传达啊。所以大家看，这个我都经历了呀，我当时已经投资意识已经启蒙了，哎呀，我这个抓耳挠腮呀，说没钱买呀，这只能长智慧，这个长不了资产了。08年金融危机，我相信教室里各位都参与了吧？那至少你经历了吧，对吧？你知道感受了吧？08年当时，哇，这个大学生，这个各大公司特别紧张，各个公司都不敢雇员工，然后结果那个温家宝同志，对吧？特别这个担心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然后发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大学生就业，对吧？当时确实到了那个很极端的情况，就很多企业都不敢招人，就很恐慌。然后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大学生什么缓就业呀，什么各种各样的方法，记不记得各位？当时好多人大学刚毕业嘛，也08年我接触，因为当时我在已经在是自己做事儿去，当时那个我就记得那个政策，那个团中共青团还找到我们说给我们挂个牌，什么要帮助这个大学生就业的什么机构怎么等等的，然后整个这个资本市场都暴跌，对吧？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都基本上暴跌，然后很多什么雷曼也倒闭了，什么100多年的金融机构也倒闭了，保险公司也倒闭了，知道吗？各位看，我经历了3次金融危机，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跟大家的认识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我给大家介绍2点，第一点大家看好了，金融首先2个词，第一是金融，第二是危机。我们先解释一下金融是啥意思，各位，金融危机，各位听好了，就是我刚才问你那句话，谁最紧张？有外债的人最紧张，各位听好了，就是你跟资产打交道的有外债的人最紧张，你根本就没有资产，你也没什么外债，你也没什么那啥，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各位听懂了吧？就跟大多数人没什么关系。 你这你虽然会有个别行业什么紧张啊失业什么的没那么严重，其实就是一波，对大多数普通人是没什么影响的，听懂了吧？这是第一点。他跟谁什么，跟你买资产的人有关，买房子的，买股票的，借债的，外债的，跟这个人有关。第二点什么，因为他资产的上下剧烈的波动会造成很多人的这个亏损破产或等等等等。第二句话各位看，最重要的这个词，危机危机。危机危机。有危就有啥，有危就有啥，就有机嘛。所以经历过三次以后，我其实你当发现所有经危机，我第一反应其实是机，是机会。因为三次你去研究吧，二十年来这三次，每次发生完了以后到后期都是历史性不遇的大机遇。你们自己去调研。这个未来在我跟大家详细大家讲，每次危机后面都是不遇的，十年几十年不遇的大机遇。所以危机危机嘛，就金融危机就这个概念。所以对我来说，一会儿教大家，各位看好，那现在这个金融危机的苗头多不多？各位是挺多的，是挺多的。哎，我问大家，从你们个人感觉，你们觉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安定了，还变得越来越乱了？你们觉得变得越来越稳定了，还是越来越混乱了？你们觉得？从你们自己感觉，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感受出来，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乱了，好像是吧？是吧？这个到处就不稳定了，不像过去那几年那么稳定了。对不对，各位感觉到了没？好像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虽然这帮大佬天天开会，但其实好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好了各位，危机的苗头确实越来越多了。每次第一，我给大家讲几个危机几个苗头啊，五个苗头。各位，第一个，每次强美元，就是每次美元一强势啊，每次美元一强势到一定程度就带来危机。我跟你说，97年那阵也是，你看美元一强势，东南亚这个资金都跑的，东南亚的外资都跑到美国去了，结果东南亚金融危机了。当时的泰国、韩国都没有什么资金量了嘛，所以呢，韩国人民什么把黄金都摘下来给国家什么的，什么什么泰国那些危机都是这样的。然后呢，美元一强势，这确实容易爆发金融危机。现在，但在08年的时候也是美国美元强势，超过100，这比例超过100，而且是那个加息，连续加几次息就带来金融危机。我问大家，现在是不是现在这个特朗普一上台是吧？川普一上台，这美元这个要回笼，看来是吧？这是确实是会带来这个，这世界的资金又害怕恐慌，世界资金一抽走的话，就容易对很多国家造成冲击，这确实是这样的。第二点就是这是个苗头，我相信大家能理解。等以后啊，回头我再正式讲讲这个美元回流这个事儿。第二个苗头是明年可能出现连续加息，美元确实在明年可能出现连续加息，所以这危机就极有可能，这个苗头就给它加速了。第三个就是欧盟经济解体的危机，这点我相信大家能感受到了吧？英国已经脱欧了，各位，欧盟都成立几十年了，欧盟都几十年的机构了，结果到16年17年啥都赶上了，英国脱欧了，然后意大利又在选，对吧？这是不是危机，各位？四是西方国家的债务是非常严重的，对吧？无论是美国的债务，无论是欧洲国家的债务，是相当严重的，把钱都花了，结果这债没还，好多国家的债务都面临着危机。第五点是中国也有很多泡沫呀，各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大不大？你告诉我大不大？中国自身史无前例的巨大泡沫，真的是史无前例，那是历史上确实也很少见，那也有泡沫呀。还有地方债务危机，很多地方债务的危机也很大呀。这些都是苗头啊，各位，这些都是苗头啊。那你说，那人家任正非说的金融危机那个快来临了，这些苗头确实存在呀，这又不是说不存在，对不对？确实存在啊，确实存在。那啥时候来？不知道。来多大规模的？不知道。不知道。至少给我们提了个醒，对吧？好，那其实大家只看了一半，没看另一半。任正非同志不仅给大家警告了金融危机，并且给了大家对策。你看懂了吗，各位？看明白了吗？任正非不仅给了警告，还给了对策。其实人家给了对策了。 你看大家都只是看到了警告，其实没看到对策。什么是对策？什么是对策？就后面这句话呀，一定要降低超长库存和超长欠款，啥意思？啥意思？那我就给大家解密一下好不好？我们解密一下任正非同志给大家的这个警告和对策。对策是什么？特别是对策，好不好？任正非同志给了大家两条对策，各位认真听好了，隐藏在了这个文章当中了。第一个对策，少借债，也不往外借钱，就不要借那么多钱贷款，也不要往外借钱。任何金融危机都是债务引发的，各位记住，任何金融危机都是债务引发的，都是因为你借别人钱或别人借你钱引发的，没这个根本跟你没什么关系，听懂了吗？华为首先要处理好债务问题，不要欠别人那么多钱了，不欠别人钱，最好也别人欠我钱，因为各位知道为啥吗？因为应收账款太多，比如你是土豪，你到处借别人钱，这儿投点那儿投点，就是你借别人啊，在金融危机当中很多都会收不回来的，各位，这很多都会收不回来的，你借别人钱收不回来了，别人倒闭了，别人还不起了，听懂了吗？是的，现在很多人是不是还有很多外债是吧，借给别人的钱呢，从而就变成坏账了，各位。我们格局还有学员借给什么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高利贷、朋友的钱一堆，会把企业拖垮的。所以各位，对策一就是什么意思？注重资金周转，保护现金流安全，借的外债该还的还，这个别人借你的钱该收的收，对策一嘛。对策二是啥？对策二是啥？不折腾，各位听好了，不折腾，说白了就是不能逆势扩张，就是企业啊，对企业来说不能逆势扩张，少逆势变革，就是它是逆势经营不好，你不要这个逆势去借钱去扩张去。比如说乐视，对，乐视为啥倒你们知道吗？乐视是典型的逆势扩张，选了个市场整个市场形势不好的情况，还到处借钱融资扩张，所以玩完，听懂了吗各位？包括大家想想08年的什么李宁啊，本来是很好的企业，对不对？包括好多企业都是逆势扩张，逆势不能扩张，风险太高，懂了吗？保持巨大的现金流，为过冬做准备嘛。很多逆势扩张的企业其实都是死于了资金链断裂，所以这一点上华为永远是想的是冬天，永远想的是冬天，所以它有先见之明。逆势不扩张，不折腾，优化内部流程，鼓励内部创新，这不就是华为任正非这封信里写的吗？我问大家，这两个对策是对谁说的？对企业说的，对不对？同样道理呀，企业的商业模式就是个人的商业模式，转换一下思路就理解了。格局商学院是干嘛的？格局商学院就是把你看不懂的商业内涵和规律给你翻译成跟你个人发展相关的词汇语言，理解。对个人我给你变一种方法，同样的呀，对于个人也是一样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对策一，不借钱投资就行了，不是说不投资，格局的三大天条早就给格局学员立好了，不借钱投资，明白了吗？这企业和个人的逻辑是一样的。大家看过我的书没有？趋势的力量讲的行业规律和企业的发展是不是一样的？看过我的书吗？趋势力量，看过打一，没看过打二，没看过趋势力量的打二，打二的同学，明天后天啥也别干了，先看趋势力量二这本书，明天后天啥也别干，晚上下班以后就看一件事，趋势力量二这本书，打二的同学啊，趋势的力量这本书没有的找班主任要，你的班主任有电子版，可以让他发给你电子版，又给你省钱了是吧？可以让班主任发给你电子版，好好看一看。大二的同学啊，其实各位，商业逻辑，这个世界上很多智慧的人，因为他们都去创业了，他们经历过很多问题，他们就总结了很多特别好的规律，应用在了商业商战当中，应用在了企业发展当中，应用在了军队的打仗当中。 所以就有军队的36计，对吧？各种策略、各种战略，这些策略、战略应用在个人发展、应用在个人创业、应用在投资，一样管用，听懂了吗？所以我的逻辑就是，把你们大多数人看不懂的那些商战当中的、商业运营当中的智慧，转化成你能理解的语言，应用在你的个人发展、应用在你的投资上，懂了吗？趋势力量一，我说的是趋势力量一啊，看趋势力量一。所以明白了吗？所以看那对策一，不借钱投资就行了，不外借钱。第一个就是投资这事不要借钱，有多少钱干多少事。第二就是不外借钱，不要乱往外借钱了啊，什么什么什么 P2P 什么民间借贷什么朋友的这些钱该收往回收，这第一点。第二点对策就是老实做好你的主业，不要瞎折腾，不做不懂的事儿。这段时间经济动荡，不懂的事情风险很高，不要乱做，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趋势一，我说的是趋势一，这两点看懂了吗？各位，对于咱们个人投资来说，不要借钱投资，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金融危机了，是不是我都拿着现金吧？ No， 不是都拿着现金，是不能借钱投资。啥叫借钱投资？各位，哎呀，老师，这个阶段了，我能不能借好几百万买套房子？我问大家，这是不是借钱投资？大家回答我，这是不是借钱投资？对呀，大量负债投资这个阶段绝对不正确，可以明确告诉各位啊。然后呢，把你的钱乱借给别人，乱借给别的也是不正确的，懂了吗？然后呢，这个老实做好主业，说的主业就是你自己在什么领域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了，认真把主业做好，在主业里面创新，不要瞎折腾。所以不要瞎折腾，就不要做这个完全不懂的事儿，不熟不碰，特别是在逆势当中，不要不熟不碰，是这个意图。人家懂了吗？对个人发展来说，就是你那个行业只要不是特别落寞的传统行业，你不要乱动，你在里头先认真的创新，在内部创新，在你的这个行业的周边，比如互联网加呀，比如说这个衍生啊，这是可以的啊，你不能去乱去做别的去，因为别的很多行业都要发生变化，听懂了吗，各位？所以大家看到没？就这么一个小这个新闻事件，财经新闻，华为的任正非警告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衍生出来，大家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有没有收获？